嗨，Hello，两位老师好。
李大哥好，我是维罗妮卡催眠师。
嗨，李大哥你好，我是多莉，我现在是全职的身心灵老师。
好，那两位一起上节目，先各自自我介绍。来，维罗妮卡。
那我本身是有在从事催眠咨询，然后 NLP 咨询以及教学 NLP 跟催眠工作坊的工作。
多莉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莉，我现在是全职的身心灵老师，主要目前是在台中有开设生命灵数课程以及水晶课程，那我目前招生已经超过50位，然后协助50几位的同学创业，谢谢。
我们先请这个维罗妮卡老师介绍你们两位怎么认识的。
好，那个我跟多莉老师的认识是在2年前左右，
对，
是怪在那个多莉她那个时候面对的人生比较低潮的状况，而且是颇低潮的。当时她，就是已经有点想不开的一个状态。然后透过我另外一位学生介绍，然后来找我咨询。
嗯，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认识。那多莉她蛮认真的，她那个时候从我们第一次咨询他开始感觉到说其实他可能还是人生有一些转机跟选择了以后，他蛮认真的持续这样子来找我，而且他是在彰化嘛，所以我们是以线上咨询的方式，然后大概几次以后就还蛮大的好转，然后差不多进到10次吧，因为他算是最完整走过10次咨询的一个学生。
嗯，
之后呢，然后他就去来上我的那个 NLP 跟催眠工作坊。对，所以他也是拥有这个跟我一样可以帮助人咨询人的能力。对，
那10次的这个咨询你大概用哪些方法？
大概用哪些方法，主要是会围绕在，因为他的尽头比较严重，就是大概就是已经快要想不开了，然后所以一开始是催眠比较多，因为催眠要到很潜意识，让去化解他一些童年啊、感情啊，或是以前职场的伤痛，把他全部先化解掉了以后，然后我们后面是以 NLP。对，到后来他可以像今天这样子很正常，就是用教练的方式很轻松的对谈。
好，那我们就来请多莉老师讲一下，那时候你遇到什么状况？
其实那时候是在职场上有遇到一些蛮严重的状况，然后导致我没办法继续在台湾职场上面工作，甚至是没钱、没工作，然后甚至你也更严重的受创，这样甚至会对于面对外面的人群会有恐惧感。
是。
然后对自我认同甚至是自我批判很严重，然后这时候这个契机就是找上了 Veronica， 然后去做催眠的治疗。那个时候其实不觉得自己好像很严重，但是经过这样子好几次的催眠才知道说原来我现在身心灵超级不稳定的，也导致我后面有2次进医院，然后有一次还直接大开刀，但是开刀完以后再跟 Veronica 做催眠，那身心灵方面就经过这10次以后慢慢的恢复正常了。然后也因为有跟文艺卡学习，现在其实我也有能力可以帮别人去做这些咨询跟治疗。
你那时候是职场遇到问题造成你身体的这个受损嘛，然后这个住院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你有进行哪些求助在还没找到这个维罗妮卡之前？
其实我是有去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些心理咨商，甚至有吃身心科的药。但是那身心科的药会造成我会意识很迷糊，
是，
然后甚至是平常白天的时候会无故的想睡觉，
就晃神就对了，
很容易晃神。
甚
至可能开车很容易晃神，会那种没困没困哦，那开车真的蛮危险的。
那时候都没有朋友可以求助吗？
有朋友有求助，可是朋友只会跟你说不要想
那么多，
不要想那么多啦，
不要整话，
没事啦。可是其实那个时候的状态真的很不喜欢听到不要想那么多，没事啊，但是真的有事啊。
是，
嗯，
就朋友没有办法提供一些专业的协助。
对，朋友其实是没办法提供专业的协助，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小题大做了。
你那时候是怎么找到维罗妮卡？
我也是透过朋友的介绍，然后起初其实我很有防卫心，我会想说催眠这件事情是可行的吗？
怪力乱神
是不是就是一催眠你觉得昏倒这样，然后我很认真去研究 Veronica 的 IG， 然后才发现说其实催眠根本不是我们电影中想象中的那样子。对， 然后也先跟他咨询30分钟，以后我也考虑了一段时间才决定说要接受他的治疗这样。
哦，先咨询然后再接受哦。
对，
所以这个催眠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专业跟科学根据哈、哦。那维罗妮卡老师呢，讲一下这个你当初遇到他的时候你怎么诊断好像有点严肃，怎么来判断啊？
我也透过这个机会让就是观众了解一下，就是其实我通常一开始是不会去直接进入到正式疗程，因为就很像我们去看医生，总是要检查一下啊，看身体状况。那心理的部分也是这样。
对。
那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跟他聊人生整个的状态，因为他当时就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他已经不能再工作这件事情嘛。嗯、可是其实人生有很多面向啊，家庭、工作、感情，有一大堆啊，八大面向。那其实把带他处理完毕以后，那也蛮巧的，就是Betty 他跟我一样，他以前也是在高科技产业当采购，那我自己本身正职的部分也是在当采购，所以我们有很多话可以聊。然后我们本身也是外语系的，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蛮投缘的。然后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契机，我带他去看到人生除了工作以外的面向，然后去我没有用正式的催眠，但我用口语性的催眠让他去知道说他的未来应该可以更好的，比现在更好的。这个在咨询里面蛮重要的，需要去带领对方去看到未来好的那个画面。
嗯，
对，所以如果有一些老师就说你如果不来找我啊，你接下来会越来越惨，那个就要小心了。对，有一些会这样子。
你现在讲这些，我突然好有感触，也好想哭哦。原来我这两年已经走过超多。
哦，你走超多，很认真，真的很厉害。
哎、欸，那当你在一开始的这个沟通跟咨询呢？那如果说这个被帮助的人
是
他们什么状态之下，你会没有办法去协助他们？
主要就会是说觉得一定要完全依靠别人的，因为有一些人对于催眠或者是比如说那个
过度依赖
宗教信仰的那一种，会觉得说一切就是要靠上帝啊，或者是他们的神啊，或者是、嗯、或者是只要去我们讲的那些比较奇怪的那些做法，民间有一些人是会比较相信，那一种我就比较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啊。
就是他如果内在本身是抗拒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帮助
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嗯、对对。
所以一开始这个咨询沟通就能够确定要不要来协助这个
对
对
对对，确定我们在同一个轨道上。
嗯、
对对对。
才会有帮助，就对。
对对。
嗯，好，那多莉老师讲一下吧。当你们第一次咨询沟通的时候，你那时候怎么样带着这个一半的戒心一半的信任然后跟老师这个详谈？
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去跟他聊天的时候是他讲话讲比较多、
欸、
然后他是先透过很多问句先去了解、
哦、一直问你。
对，因为在咨询过程当中其实问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要问对、嗯、问对好的问题才有办法可以让我们放下戒心去接受他的帮助。
所以那当下是脑袋还空空就对、
欸、超空，
对，
空到不行的空，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现在在这个人世间是要干嘛用的。对，就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自我认同。
啊，怎么样让你决定要接受他的这个协助？
最后面呢，他其实有引导我出说，为什么我现在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是其实可以往前回溯到，有可能是家庭状况，或者是以往的感情状况、嗯，这样子。然后我自己思考了一下，甚至有剖析一下过去的一些议题，
是
我才认同 Veronica 当时跟我咨询的一些话题，才决定要跟他一起做咨询这样。
所以是家庭比较多还是感情因素比较多？
嗯，
还是两个都有？
应该是家庭状况会比较多啊、嗯、其实人会来现人现在会发生很多问题，很多都是延伸出来都是原生家庭去。
嗯嗯嗯，好，那维洛尼卡老师说一下你怎么样帮他找到他的这个自信以及他新的工作方向。
哦，对，那其实我觉得他很好啊，他有为什么会有需要我找自信就是长得这么正，然后就主要是他真的很认真啦，所以我会一直带他去看到说他已经有做到的地方、嗯、那我们人通常对自己没信心就来自于跟外界的比较，跟别人的比较，觉得自己比较差嘛。那多莉的状况他刚刚有提到，就是因为他的家庭在有一些部分会让他觉得好像怎么努力也没有用，那我相信这很多家庭台湾家庭下的小孩有可能会这样，所以我就尽量去协助他看到说过去怎么样不重要，你接下来要去建构的很重要、嗯、而且他本身的条件不管是外在啊内在还有谈吐其实都很适合继续去开创他的路，我就一直引导他这件事情。
哦，就是你的身心是一直陷在工作上的挫折就对，
对，
造成你忽略你本来有的这个优势。
对，因为我那时候受创是因为工作职场那边受创嘛，但我忘记了其实我身边有蛮多好的资源可以去重视的，那文艺团就带我去看我身边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一直去在乎说我失去的东西是什么，
就让你忘记你自己长得很正
忘记自己长得很正
还有一个点蛮重要，我们忘记讲了，就是你老公在这里一路以来扮演很大的推手。
哦，对，
还有老公哦。
哦，对，我
这么年轻
我不年轻，31岁我有结婚了、okay. 对对，我老公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其实是跟我站在官婆很反向的地方，他是一个比较温柔然后比较讲话比较慢的，那我个性会比较急躁跟暴躁、
哦、所以在整个发生的过程老公都是一直陪伴在你旁边、嗯、
对，完全整路都陪伴我。
那他一开始能够提供你一些协助吗？
他其实没有提供超级无敌大的协助，但是他可以愿意听我说，而不是跟我说、哦、不要想太多，
是
没有事这样子，他只是静静的听我说，
所以他就一直当一个无辜的倾听者。
无辜吗？也嗯算是无辜啊，现在想想。
而且老公远距离，所以是很好的距离。
他没有办法提供一些策略或方法吗？在那当时
当时的我还蛮封闭的，
还是你自己就听不进去？
对，很封闭，所以听不到别人说想要跟你讲的策略的方法、嗯、
是，
对，所以就是像你讲无辜的聆听者
啊。接下来我们就请那个多益老师介绍一下，那你的水晶专业咧？
OK， 那我目前是在台中开设生命灵数课程以及水晶的课程，然后因为我有观察到近年来大家对于水晶的兴趣越来越高，但是以往大家会认为说水晶是不是比较年纪长的人在佩戴的，但其实不是，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变成的比较年轻化、嗯、然后可以多加一点配饰，所以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去佩戴的、
嗯、
对，那为了我们要让水晶呢可以更有可卖性或者是可看性，所以呢我把它跟生命灵数去做结合，那我们做结合了以后呢，我就可以针对你个人的生命灵数去配一条属于你独一无二全世界上就会只有那一条的客制化水晶手链给你，这样。
那这个技能是在你这个身心灵稳定之后才开始学习的吗？
对，我是身心灵，其实进入身心灵的时候我去多方面去学习各种课程，然后我去从中挑选出我自己比较适合哪一个赛道，然后就选定以后就很认真在这个赛道里面去钻研这样。
哦，好，那就是水晶结合生命灵数两个专业就对。
对对对对对。
嗯，啊，那个维洛尼卡老师，你怎么建议他找到他的身心灵方向？因为稳定之后再来就要生存嘛，就要开始工作嘛，然后找到一些自己的专业嘛。
就是他其实我们在咨询的过程他也他还有一个专业啦，其实我有偶尔也会找他算，我会找他算塔罗、
啊、
他在初期的时候算很多塔罗，因为我们一开始要找听就是受众的话，我们会需要做一些免费或者是很低价的服务去累积，不管是我们的经验或者是
公益咨询，
对，或者是找到我们的方向，所以他一开始有蛮多的塔罗咨询，那我也会，因为我的咨询不是只有针对就是心灵上的状态，还有就是你有什么技能让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嘛？所以我就会找他去做讨论，就是说那如果我来咨询你会怎么样跟我讲，然后我们就有点像是角色扮演、嗯、那其实因为他原本就是你看他口齿其实还算伶俐，然后原本也是当采购，
对，
他对于人的来的一个状态的整理跟清楚的表达出来其实是蛮擅长的，但我只是把这个点告诉他，但人是这样子哦，人自己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好处优点，可是别人那一讲会突然清醒过来这样子。
哦，你等于是挖掘他的这个优势就对。
对对对对对对。
嗯，关于口条方面，
口条啊、外表啊、头脑逻辑吧，还有吗？
还有分析能力，
有怎么那么厉害？
嗯，电子采购确实需要这些哈。
对啊对啊对啊。
对对对，采购的基本的
那个眼睛要有杀气，
要杀气。
好，所以你就是学习了很多身心灵，最后就找到这两个为主要的这个专业。
对，没错、
嗯、啊，一定要自己感受到有改变嘛，有帮助嘛。
对，没错，其实自己在接触身心灵，你一定要有深刻的感
受，深受其害是吧？
不是，
要自己被身心灵拯救过、嗯、
对，自己要被身心灵拯救过，然后有接触过，你觉得真的有得到帮助，你才会有底气，甚至你才有经验可以跟别人分享说你怎么在这里得到启发跟帮助的。
对啊，你具体得到什么样的帮助让你变成这个专业的老师？
具体呢，第一个嘛，当然是从 Veronica 那边做催眠咨询以后，我找到我自己的人生天赋。
对。
然后接下来呢，我去接触水晶，就是其实我每天都泡在水晶里面，然后偶尔我会跟他说说话啊，然后甚至我会带他出门，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哎，有带他出门，今天好像会特别的开心，
嗯，
特别的遇到好的人或是好的
正能量是吧？
对，会好的正能量，而且发现接触水晶以后来的人。都会非常的对你比较友善，跟以往在职场上面比起来真的是好太多了。
嗯嗯，哎，可是你是不是要先了解你自己的生命灵数才去选适合你的水晶？
是，如果一开始完全不认识水晶的话，其实最基本入门款你可以先用生命灵数去找一条你喜欢的水晶。那如果开始你要进阶去选择你自己想要佩戴什么就佩戴什么的话，可以另外再去找老师去帮你咨询，然后帮你配出其他的客制化水晶手链，
更专业的咨询就对了。
对对对，去做。
那你要不要说一下我们维洛尼卡老师是生命灵数几？
九号人，
你是九号人
欸，
那跟我们讲一下九号的特质以及他适合的佩戴的水晶是什么。
其实九号人他跟他的职业超级相符合，因为九号人他对灵性的感悟会超级无敌强的，所以你现在做催眠是完全是符合你的特质。然后九号人他其实会比较与世无争，他会觉得人生
比较有仙气的，
对对对，比较有仙气，他会认为人生世界和平是他们所需要追求的，然后不喜欢跟人家争执，
嗯，
然后甚至他会觉得。嗯，我话讲到这边就好了，你听不懂也其实也没关系，我就是一个仙人，
就很佛系，
对，很佛系，好像也是真的是这样子哎、
欸。人类图也是说我适合走这一行，对。
那适合什么佩戴？
嗯，它会适合可能是比较钻石系列颜色的，啊、
都没有，
不是说这个戴钻石，而是比较冰透冰亮的水晶，
那种闪闪发光的那
種，对，比较闪闪发光的。
我本身真的也是蛮喜欢这一类型，
对对对对对，
闪闪还带着透明就对了，
对，闪闪的要带着透明的。
你是五号？
欸，我是五号人。
啊，要带什么？
如果我是五号人的话，其实适合佩戴蓝色系的水晶。
嗯，
因为五号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力，他天生就是业务能力。嗯，刚刚对，所以。
比较会社交了齁，
对，然后口语表达能力也会非常好，
嗯
嗯，然后可以佩戴蓝色系的水晶，再加强他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然后他对应的会是喉咙的部分，
是，
嗯嗯，
欸，这样听起来其实每个号码都有他的优势，对不对？没有绝对的好坏，
对，每一个号码都有他自己的优势，对，那如果知道自己几号人，然后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的话，很快可以找到自己的天赋和对的赛道。
嗯，好，所以你的这个课程方法就是帮人家先算出生命灵数，再透过一些咨询协商的一些技巧，然后找佩戴它适合的水晶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现在是有开设这样子的专门的课程，
水晶沟通是不是？
不是，是我会教学生说，怎么算，帮客人算出生命灵数，然后再教学生说怎么去帮他们未来的客户做生命灵数的咨询，跟水晶手链的制作这样子。
好，那你现场有带三款对不对？
对，
那介绍一下吧。
哦，这一款的话，我是用橙色，然后还有草莓金，这其实是招桃花恋爱系列的，对。然后如果想要恋爱的观众们也可以佩戴这个色系的水晶
招桃花，
对对对，
应该这个应该热卖吧，
相信很多人都很需要招桃花。
那男生比较有用还是女生？
这个一看应该比较适合女生，
比较秀气，
比较秀气，因为它是，而且它上面我还故意放了很多金色系的小配饰，所以女生佩戴起来会比较 bling bling 的这样。
哦，所以它的这个串珠都有它的用意就对了。
对对对，就是在设计之前我会先去设想客户他想要什么，他比较想要招桃花，那我就会帮他设计一个招桃花的手链给他这样子。
是，
嗯，好，那这一条的话它会比较偏向于是招财跟招智慧，因为这里有一颗小貔貅，貔貅就是招财系列，然后我还有佩戴紫色的是招智慧的，那可能是在动脑动比较多，然后是以脑袋赚钱的人的话，比较适合佩戴这一条手链这样子。
可是这样看起来是很秀气啊，所以它也是适合女生吗？
对，我不好意思，我今天戴的全部都是
女
生型，
是。
下次我可以带个男生的来送给你。 然后这一条的话，他
这个男生好像也可以啊、喔。
这个对，男生也可以，因为我是故意用红石榴的部分。
嗯，
对对对。然后红石榴其实它还是女生比较 OK， 比较适合戴。红石榴的话会对于女生的子宫的部分去做一个保护跟加强。
嗯，所以这样讲，每个水晶都有它的能量，对不对？
对，水晶它其实对应的每一种不同的能量跟功效都不一样。
嗯嗯，好，那最后我们多莉老师现在成熟之后，你们两个是不是就开始有些合作课程了？
对对对对对，那请多莉介绍一下，因为也是多莉她来邀请我们一起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就是未来的话，我会希望跟 Veronica 老师去开设一个像NLP 工作坊的一个课程，然后可以帮助更多的学生或者是我这边的学员得到很多因为口语表达那些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会未来会着重这个方面去帮大家做加强。
哦，就是你的课程会置入 NLP 里面的操作技巧，是对？
对对对对，我再解释一下哈，主要是因为比方说我像我自己在创业，然后多莉也在创业，我们都可以同样的感受到，创业真正困难的不是那个你要卖什么，你要学什么方法，而是你的心过不了这件事情。
嗯，
那你心过不了，就会跟刚刚我们在讲多莉一样，可能小时候的一些经验，他的信念造成他无法去冲破这件事情。那这个卡关呢，就需要一个可以让你真的从心感受到，哦，原来可以这样改变，然后有人带的状况之下踏出那个第一步。那我们就是做这个。把他们从前面那个社畜人生拉出来的那种感觉，对，
就是要跨过自己心里的那个门槛。
对对对对对，然后每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
包括接受咨询，有些人也会不想要让人家知道，觉得自己生病了，对不对？
对。
然后包括催眠，有些人也会认为是有点这个怪力乱神。
是是，还是有些人会这么认为，对。
对，那水晶有些人也会认为是有点宗教因素。
宗教因素，
很多人佩戴前要过个火，有吗？
香炉那个香，对对对。
其实我不太建议直接拿去过香炉，因为其实水晶它来自于天然，
嗯，
然后或者是偶尔让它晒晒太阳，或者是用白水晶碎石帮它净化过就好，
就是它天然的能量。
对，只要用天然能量就好了。那再来是因为水晶其实它很怕热，我很怕大家去过香炉的时候水晶会爆裂。
是是是，
真的有长知识。
嗯嗯。
好，这个祝福两位老师这个课程顺利。好，谢谢。